谢天上真神的带领，
感谢天上真神的带领。
我们今天还有六个小时的时间，
我们今天还有六个钟头的时间，
我们继续来谈这个重要的教训，
我们继续来讲重要的教训，
还有有关预言和预表的事，
还有有关预言和预表的事。
我们在星期五晚上有谈到要回来，
我们在星期五晚上有讲到要回来，
这是耶利米书的一个目的，
这个是耶利米书的目的，
也是耶利米先知蒙召的神的一个旨意，
都是耶利米先知蒙召的神的旨意，
希望他的选民能够在罪恶当中来转回，
希望选民可以在罪恶当中转回，
然后神就会再一次的来施恩，
神就会再一次的施恩。
每一个先知书的内容的目的大概都是这样子，
每一个先知书的内容大概都是这样，
尤其在耶利米书的篇幅就更多了，
特别在耶利米书的篇幅就更加多了，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长的篇幅，
为什么会有这么长的篇幅呢，
是因为当时候已经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了，
是因为在当时候已经去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了，
就是后面的这些君王都是非常的坏，
就是后面的君王都是非常的坏，
把百姓带入罪恶当中，
将百姓带入罪恶当中，
所以神用更多的话来引导他们能够从罪恶当中转离，
所以神用更多的话来引导他们在罪恶当中转回，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结果就是没有办法让以色列百姓让神的选民转回嘛，
但我们知道结果就是没办法令到神的选民以色列百姓转回，
后来在耶利米书的35章，
后来在耶利米书的35章，
神用利甲族的这个事件，
神用利甲族的事件，
这个利甲族他并不是选民哦，
利甲族不是选民，
但是他们跟选民有一些关系，
但他们跟选民有一些关系，
那这个利甲族神为什么透过耶利米来把他提出来呢，
为什么神透过耶利米将他们提出来呢，
因为这个利甲族很特别啦，
因为这个利甲族很特别，
就是利甲族的祖先约拿达，
利甲族的祖先约拿达，
他要求他的后代子孙，
他要求他的后代子孙，
不能喝酒，
不可以喝酒，
不能够买地，
不可以买地，
不能够盖房，
不可以起楼，
也不能够撒种，
都不可以撒种，
那要过着游牧民族的生活，
要过着游牧民族的生活，
这个很特别的一种规定，
这个是很特别的规定，
然后他的祖先跟他们这样讲，有没有应许他们得到什么，
他的祖先要求他们这样做有没有应许他们得到什么呢，
都没有，
都没有，
然后一直到犹大要亡国的时候，
一直去到犹大要亡国的时候，
已经经过了几百年了，
已经经过了几百年了，
他们的子孙还 持守着他们先祖的规定，
他们的子孙都坚守着先祖的规定，
所以他们从来不喝酒，
所以他们从来不喝酒，
从来不播种，
从来不撒种，
不盖房，
不起楼，
已经经过了几百年，
已经经过了几百年了，
都没有改变，
都没有改变，
所以神用利甲族的这件事情来比拟这个犹大，
神用利甲族的事件来比拟犹大，
神告诉他们你们要守什么道，
神告诉他们要守什么道，
只要你们守得住，
只要你们守得住，
那神就会给你多少的应许，
神就会给你们多少的应许，
结果这些百姓仍然没有办法持守神的规定，
结果这些百姓都没办法持守神的规定，
违背了神的律法，
违背了神的律法，
然后神就用利甲族来跟选民做比较，
神就用利甲族来跟选民做比较，
这就是悖逆的百姓，
这就是叛逆的百姓，
神给他们这么大的应许，
神给他们这么大的应许，
国家要富强，
国家要富强，
人民要平安，
人民要平安，
过着喜乐的日子，
过着喜乐的日子，
只要能够遵守神的交代，
只要能够遵守神的交代，
但是从来不守，
但从来不守，
反倒是跟以色列跟选民不一样的利甲族，
反倒是跟选民不一样的利甲族，
他们的祖先只是跟他们讲你们要怎么守，他们就守了几百年，
他们的祖先只是跟他们讲怎样守，他们就守了几百年了，
也没有办法从他们祖先当中得到什么好处，
都没办法从他们祖先当中得到什么好处，
但是他们守得住了，
但是他们守得住，
其实这35章就是要来见证百姓的罪，
其实这35章就是要见证百姓的罪，
人家没有任何的好处都守得住了，
人家没有任何的好处都守得住，
你们可以从神那边得到这么多的恩典，你们守不住，
你们可以在神那里得到这么多的恩典却守不住，
所以国家灭亡是应该的啦，
所以国家灭亡是应该的、
哦、那我们今天在信仰上也是一样啊。
我们今天在信仰上都是一样、
哦、世上人没有任何的一个应许，
世上人没有任何的应许、哦、
有些世上的人还在行为上还算很好啊，
有些人在世上行为可能都算很好，
因为他们道德标准高嘛，
他们道德标准高，
那我们守住这些道理，
我们守住这些道理，
我们有永生的盼望、哦、
有永生的盼望吗？
但是我们还是在信仰当中对软弱了，
但我们却在信仰当中软弱、
啊、所以世人的这些事情就要来定我们的罪了，
世人的这些事情就要定我们的罪、
所以我们会在神的应许当中来灭亡，
我们要在神的应许当中灭亡，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讽刺，
这个是很大的讽刺，
那神也赐福给这个利甲族，
神都赐福给利甲族、哦、
就是35章的最后一节，是19节了、哦、
就是35章的19节，
他说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利甲的儿子约拿达必永不缺人势力在我的面前、哦、你说神已经接纳他们了，
即神已经接纳他们了、
哦、他们可以永不会缺人势力在神面前，
他们不会缺人自立在神的面前、
哎、这个势力就是一种服侍，
势立就是一种服侍、
哦、神允许他们在神面前服侍，
神允许他们在神面前服侍、
哎、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件事、哦、
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件事，
那从35章就又可以定以色列、这个犹大国的罪了，
从35章又可以定犹大国的罪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从36章开始，
我们可以从36章开始、
哦、看到神就雷厉风行的来处理犹大国，就很快的、哦、
就可以、嗯、神就很快地来除掉这个的犹大国，
就让他们很快速地进入到灭亡，
让他们很快速进入到灭亡、
哦、因为他们比利甲族的人还糟糕了，
因为他们比利甲族的人更优
惠、啊、利甲族可以说是外邦人呢，
利甲族可以说是外邦人、
啊、外邦人他们都可以守得住祖先的话，
外邦人可以守得住祖先的话，
选民却不能够守住神的话，
选民却不能够守住神的话、啊、
所以定罪就很快速，
所以定罪就很快速了、
啊、很快的国家就进到灭亡里面，
很快的国家就进入到灭亡、
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啊、再看我们个人的信仰，
有时候我们看个人的信仰、
啊、我们领受太多神的恩典，
领受太多神的恩典、
啊、都会把它当成是理所当然，
都会将它当成是理所当然、
啊、没有这个恩典好像神不对了，
没有这个恩典好像神不对了、
哦、那这个就是很错误的信仰观念，
这个是很错误的信仰观念，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啊、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哎、都是要付出，
都是要付出，
信仰也是一样啊，
信仰都是一样，
神有托付我们在信仰上的责任嘛，
神有托付我们在信仰上的责任，
那该负起的责任我们要负起，
应该负起的责任我们要负起，
那责任之后我们才能够领受，
责任之后我们才能够领受，
这个是耶利米书里面的一个目的，
这个是耶利米书里面的目的，
要百姓能够归回，
要百姓能够归回，
才能够再一次的进到神的恩典里面，
才能够再次进入到神的恩典里面。
那我们继续来看第七个部分，
我们继续来看第七个部分、啊、
就是假先知的假预言，
就是假先知的假预言、
啊、那我们要防备，
我们要防备，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假先知啦，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假先知、
啊、过去有，
过去有，
耶利米先知时代有，
耶利米先知时代有，
现在也有，
现在都有，
将来还是会有，
将来都是会有，
尤其是在耶利米先知的时代，
尤其在耶利米先知的时代、
哦、因为当时候的国家已经进到、啊、极罪恶的地方，
因为当时候的国家已经进入到极罪恶的地方，
那先知的角色、哦、
先知的角色
应该是要带领这些有罪的选民，
应该是要带领这些有罪的选民、哦
悔改、回到神的身边，
回到神的身边，
耶利米先生所做的就是这个工作，
耶利米先知做的就是这些工作、
啊、但是在他做这些工作的当下，
但是在他做这些工作的当下、
我们从耶利米书来看、他所受到的阻挡，
我们从耶利米书里面看到他所受到的阻挡、
都是从假先知来的，
都是从假先知来的、
那我们从第一章读到五十二章，
我们从一读到五十二章、哦、
大概有六七章、哦、七章是有提到假先知的，
大概有七章是提到有假先知的，
就是第六章。
第六章。
第八章。
第八章。
十四章。
十四章。
二十章。
二十章。
二十三章。
二十三章。
二十七章。
二十七章。
还有二十九章。
同埋二十九章。
哦，大概是这几章有出现出假先知的信息，
大概有这几章出现了假先知的信息。
那我们从这几章里面来分析，
我们从这几章里面来分析，
这假先知他是有什么样的特性，
这个假先知有什么特色呢？
那我们用耶利米书里面假先知的这些特性，
我们用耶利米书里面那些假先知的特性，
作为我们了解假先知的一个内容，
作为我们了解假先知的一个内容，
让我们能够去理解，
让我们能够去理解，
大概假先知的出现会有这几种特性出来，
大概假先知的特性有这几种凸显出来。
那在这个讲义当中我有提出五个了，
在讲义当中我有提出五个，
都是从这几章当中列出来的，
都是从这几章当中列出来的。
那我们来看第一个部分。
我们看第一个部分。
他说假先知是没有奉差遣的。
假先知是没有奉差遣的。
只由自己说假预言。
只由自己讲假预言。
差遣很重要。
差遣很重要。
没有受差遣，你是先知也变成是假先知。
冇受差遣，你系先知都变成假先知。
那差遣有两种定义哦。
差遣有两种定义。
一种就是圣灵的差遣。
一种系圣灵嘅差遣。
就是你受了圣灵，就等于是大范围广义的差遣啦。
你受咗圣灵差遣，就系大范围广义嘅。
就好像说当时候的先知。
好似当时嘅先知。
他们是先知啊。
佢哋系先知。
神选召他们嘛。
神选召佢哋。
所以他们就是一个先知。
所以佢哋就系一个先知。
但是差遣有第二个定义。
但差遣有第二个定义。
就是这件事情上神差遣谁啦。
就是这件事情上神差遣谁个。
不是所有的先知在这件事情上都一定受差遣。
不是所有的先知在这件事情上面都受差遣。
所以这个差遣的定义我们要弄清楚。
所以差遣的定义要弄清楚。
我举一个例子。
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这一次的短期神训班嘛。
譬如说我们今次的短期神训班。
我们当中有很多传道啊。
我们当中有很多传道，
不是每个传道来都要来讲嘛，就乱掉了。
不是每一个传道都要来讲，这样就乱了。
但是我是受差遣的啊。
但我是受差遣的。
差遣到这个地方来来上这个课嘛。
差遣来到这个地方受课。
所以我就有这个责任。
所以我就有这个责任。
必须要去执行这个工作。
必须来执行这个工作。
那当中还有很多传道人啊。
当然还有很多传道人。
很多受圣灵的人啊。
很多受圣灵的人。
他也是在广义上才是受差遣，
他在广义上面都是受差遣，
但是在这件事情上差遣了谁，
但在这件事情上面差遣了谁，
这个差遣就有我们要去厘清的一件事，
这个差遣就要厘清一件事。
所以我们会回到耶利米书了，
我们回到耶利米书，
神在这一些事情上是差遣耶利米，
神在这件事上是差遣耶利米，
很清楚的差遣耶利米，
很清楚的差遣耶利米。
那有很多人就要起来跟耶利米讲讲不同的话咯。
有好多人就要起身同耶利米讲不同的说话啦。
所以在14章、27章跟29章齁。
在14章、27同埋29章。
这边就谈到他们没有奉差遣。
这个就讲到他们没有奉差遣。
没有奉差遣，虽然他们原本是先知。
没有奉差遣，虽然他们本身是先知。
但是在这件事情上他们不是奉差遣的。
但在这件事上面他们不是奉差遣的。
不是奉差遣就没有神的信息在他的耳中。
不是奉差遣就没有神的信息在他们耳中。
所以他们所传达出来的并不是神的信息啦。
所以他们传达出来的并不是神的信息。
都是自己的意思。
都是自己的意思。
因为他们没有听到神告诉他们什么话。
因为他们没有听到神话给他们听什么说话。
所以差遣是相当重要。
所以差遣是非常重要。
这样才不会在神的旨意里面就乱了套了。
咁先至唔会乱咗神嘅旨意，
也会让人的说法进到神的旨意里面来，
都唔会让人嘅讲法进入到神嘅旨意入面。
这是第一种现象，
呢个系第一种现象，
没有奉差遣，
冇奉差遣。
第二个，
第二个，
就是会出于贪心爱财啦，
就系会出于贪心爱财。
那些假先知为什么会明明知道自己没有受差遣会起来讲话？
点解呢一啲假先知明明知道自己冇受差遣，但系都会起身讲嘢咧？
如果第六章、第八章那边就提到了，
第六、第八章呢一度就讲到啦。
哦，他们有他们的目的，
佢哋有佢哋嘅目的。
哦，这个目的也许是因为贪心，
呢个目的可能因为贪心。哦，
也许是因为爱财，
可能因为爱财。
哦，也许是因为希望在百姓当中有一席之地。
可能因为是希望在百姓当中有一席之地。
因为我也是先知啊。
因为我都是先知。
耶利米也是先知。
耶利米又是先知。
怎么都是耶利米在讲预言，我没有呢？
为什么只有耶利米在讲预言而我没有呢？
耶利米就成了焦点。
耶利米就成为了焦点。
既然耶利米成了焦点，那我就变成是人看不见的先知了。
既然耶利米成为了焦点，那我就成为了人看不见的先知了。
所以叫做贪心啊。
那叫贪心。
贪心包括贪名。
贪心包括贪名、
贪财、
贪财、
贪利、
贪利
啊，这叫贪心。
咁叫贪心。
所以他们是出于贪心呐、
啊。佢哋系出于贪心。
有些是因为爱财啊。
有啲因为爱财。
想透过这些信息来得到好处嘛。
想透过呢啲信息得到好处。
结果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什么？
结果我哋睇到嘅系啲咩咧？
他们所传的是不能使人平安的假道。
他们所传的是不能使人平安的假道，
因为他们讲平安啦、啊、平安啦、啊、没事啦，不要听从这个耶利米的话啦，
因为他们说平安啦、啊、平安啦、啊、不用听耶利米的讲、
他们用什么来掩过耶利米？
他们用什么来掩过耶利米呢？
用人数，
用人数，
用大家想喜欢听的话，
用大家讲喜欢听的说话。
我讲这些话是大家喜欢听的啊。
我讲这些说话是大家喜欢听的。
那我们联合几个假先知，几个先知起来一起讲话、啊、
我们联合几个先知一起讲话。
一方面、哦、人数比耶利米一个多啦。
一方面比耶利米一个多。
另外一方面我讲的呢，我们讲的呢是大家喜欢听的。
另一方面我们讲的是大家喜欢听的。
耶利米、哦、只有一个。
耶利米只有一个。
他讲的都好像在骂人。
他讲的好像都在骂人。
你们有什么罪什么罪？
你有什么罪什么罪？
你们要悔改。
你没有悔改。
不悔改的话，神就要给你们你们要遇到什么样的灾难。
不悔改你就会遇到什么灾难。
很少人喜欢听这种话。
很少人喜欢听这些说话的。
很多人喜欢听平安的话。
很多人喜欢听平安的话。
又看到哇这么多人讲平安的话。
看到这么多人讲平安的话。
只有一个耶利米讲他们不喜欢听的话，
只有一个耶利米讲他们不喜欢听的话。
所以可见人都有这个会往人多的地方走了，
人多会往人多的地方走，
所以很多人就听假先知的话嘛。
所以很多人就听假先知的话，
这是第二种情形。
这个是第二种情形。
第三种情形，
第三种情形，
他们为了要让人家相信他们所讲的话，
他们为了要让人相信他们讲的说话，
所以他们常常借着托看异象做异梦，
成日都托住睇异象作异梦
啊，来让人相信，
嚟让人相信。
我们要想一件事，
我哋要谂一件事。
我如果说我昨天晚上看异象做异梦啦，
如果我话自己琴晚作睇异象作异梦，
我想大家都没有办法完全知道到底你昨天晚上有没有看异象做异梦啦。
相信大家都冇办法完全知道我琴晚系咪真系睇异象作异梦。
只有我知道，还有神知道嘛？
只有我同神知道。
其他的人怎么会知道呢？
其他人点知呢？
所以这些先知常常用这一些别人不会知道的、没有办法去抓到把柄的，然后来牢笼人的心。
所以先知常常用这些人没办法知道的、没办法捉到把柄的来牢笼人的心。
所以常常托看异象做异梦。
所以常常看异象，说看异象做异梦。
然后用谎言来骗人。
用谎言来骗人。
这个重点就是谎言、啊。
重点就是讲大话。
谎言为了要让人家相信嘛。
讲大话或者要让人相信。
所以他要编织让别人没有办法去找到谎言由来的一个原因。
他要找一个没办法让人找到谎言缘由的原因。
以当时来讲最好的就是异梦异象。
以当时来讲就是异梦异象。
我怎么知道你有做异梦？
我怎么知道你有做异梦呢？
我也不知道你有看异象啊。
我都不知道你有看异象。
但是因为我当过先知啊。
但因为我做过先知。
所以大家都信我的话。
大家都信我的话。
结果是谎言啊。
结果讲大话。
人为什么会说谎言？
为什么人会讲大话呢？
没有好处，我干嘛要说谎言？
没好处，点解要讲大话呢？
一定有好处的啦。
一定有好处。
这个好处常常是自己想要得到的好处。
这个好处常常都是自己想要得到的好处。
所以为了达到我的目的好处，
为了要得到我的目的好处，
我要讲谎言。
我要讲大话。
为了要让谎言不会被戳穿，
为了要讲大话，不要被人揭穿。
所以我要设定一个 别人没有办法 拆穿的一个谎言。
所以我要设立一个其他人没办法拆穿的大话。
啊，没有办法拆穿就是异象跟异梦。
没办法拆穿就是异象和异梦了。
别人讲可能被相信的层面不会那么高了。
其他人讲可能没有那么多人相信。
曾经当过先知的人讲被接受的层面会比较高了。
但曾经做过先知的人被接受的层面就比较高了。
所以因为这样用这些来牢笼这些百姓。
因为这样就用这些来牢笼人的心。
所以假先知很可悲很可怜。
所以假先知很可悲很可怜。
这个已经进到这个失地里面来了。
已经进入失地了。
这是第三个。
这个是第三个。
第四个，
第四个，
如果我们读到二十章的时候，
如果我们看到二十章的时候，
就会读到他会跟真先知为敌啦，
就会知道他跟真先知为敌，
而且要下手害真先知，
还要下手害真先知。
真先知不会与假先知为敌，
真先知不会跟假先知为敌，
因为真先知很清楚知道他所传达的信息是从神来的，
因为他很清楚知道自己的信息是从神而来的。
既然是从神来的，
既然是从神而来的，
是时间的问题，
是时间的问题，
时间到了就会应验了，
时间到就会应验了，
所以他没有时间的 那个压力啊，
所以他没有时间的压力，
你要信就信，不信跟我也没有关系，
你信就信，不信跟我都没关系，
但是我是希望你听到了这些真的信息要相信悔改，
但我相信你是真的听到我的信息而悔改，
所以他没有时间压力，
他没有时间压力，
时间到了神的话一定应验，
时间到了神的话一定应验，
但是假先知他有时间压力啊，
但假先知有时间压力，
他明明知道我的信息不是从神来的，是骗人的，
他明明知道我的信息不是从神而来，是骗人的，
早晚有一天一定会被拆穿的，
迟早会被人拆穿的，
这个是假先知他有时间压力，
这个是假先知有时间压力，
所以他必须要在某一个时间点里面赶快让听见我信息的人相信，
所以他必须要在某一个时间点里面赶快让听到他说的话的人相信，
不然时间到了真先知所讲的信息应验了，那 他就怎么样，他就完蛋了，
如果不是时间一到了真先知说的应验了，那他就完了，
因为他有时间压力，
因为他有时间压力，
他自己知道不可能应验，
他自己知道不能够应验，
所以他必须要攻击真先知，
所以他必须要攻击真先知，
让所有人看见，
让所有人看见，
相信我在我所传达的假信息，
相信我所传达的假信息，
所以假先知一定会跟真先知为敌，
所以假先知一定跟真先知为敌，
因为他有时间压力，
因为他有时间压力，
真先知 呢他不会，
不会的，
因为他很清楚，
因为他很清楚，
比如说我们今天所讲的道理都是从圣经来的，
譬如说我们今天所讲的道理都是从圣经来的，
我们相信圣经的真理嘛，
我们相信圣经的真理，
我们没有时间压力，
我们没有时间的压力，
是你要信跟不信啊，
你信还是不信，
只有这个而已啊，
只是得这样，
你信就能够蒙福嘛，得恩嘛，
你信就能够蒙福得恩，
那你不信也是你的事，你要受 灾难嘛，
不信都是你的事，你要受灾难，
你信就有永生的福分嘛，
你信就有永生的福分，
你不信的话永生就跟你没有关系，
你不信永生就跟你没关系，
所以是对方的压力不是我们的压力，
是对方的压力不是我的压力，
真先知是这样子，
真先知是这样，
那假先知就不一样，
假先知不一样，
他有压力，
他都有压力，
不然的话他怎么能够让很多人来相信呢，
如果不是怎样让这么多人来相信，
所以到二十章的时候，
去到二十章的时候，
我们看到真先知真的很辛苦啦，
我们看到真先知真的很辛苦，
他就被这些假先知成为敌人嘛，
被这些假先知成为敌人，
加害在他们身上，
加害在他们身上，
第五个，
第五个
就是二十三章里面有一段话，
就是二十三章里面有 一段说话，
这些假先知呢有时候也会偷窃神的话，
这些假先知有时候都会偷窃神的话，
就是他断章取义的把这一句话来支持自己的看法，
他断章取义地将某一句说话当成是自己的讲法，
这个是魔鬼的作为呢，
这个是魔鬼的作为，
你们看到主耶稣被魔鬼试探的时候，
你看到主耶稣被魔鬼试探的时候，
那个主耶稣就被带到圣殿上嘛，
主耶稣被带到圣殿上面，
然后这个撒旦就跟他讲，
撒旦同他讲，
圣经不是说吗？
圣经不是讲咩？
神会差派使者扶住你的脚，使你的脚不致碰到石头吗？
神会差派使者扶住你的脚，让你的脚不会碰到石头，
他也引用圣经的话，
他都引用圣经的说话，
圣经真的有这句话，
圣经真的有这样的话，
但是这句话不是这个这样，不是撒旦的这种解释啊，
但是这句说话并不是撒旦这样的解释，
是在不经意的时候，不是试探神的这个状态里面，
在不经意的时候，不是试探神的状态里面，
神会差派使者来保守你，
神会差派使者来保守你。
你故意跳下去，那个是你的事啊，
你故意跳下去是你的事，
你在试探神，
你在试探神，
所以神怎么可能会派这个天使来辅助你的脚呢？
神怎会有可能派天使来辅助你的脚呢？
所以他用的是圣经话，没有错。
神用的，他用的是圣经的说话，没错。
但是他是用这句话来让自己来试探别人。
但他用这句说话让自己来试探其他人。
那这个就比较细了。
这个比较细。
所以当时的选民没有办法分辨呢。
当时选民没办法分辨。
对啊，这个是神的话啊。
是哦，这个是神的话哦。
因为这样就牢笼了更多更多的这个百姓。
这样就笼络了更多人的百姓。
所以有时候假先知也会偷窃神的话。
有时候假先知都会偷窃神的话。
但是他心里是离弃道理的。
但是他心里面是离弃道理的。
他只用舌头来说神的话。
只是用舌头讲神的话。
这样会带领更多不是不知道这些道理的人的脚步。
只会带领更多不认识神道理的人的脚步。
就进到这个撒旦或者是假先知的迷惑当中。
进入到撒旦或者是假先知的迷惑当中。
这是耶利米书当中我们从这七章里面，我们大概列出这五个哈。
这个从耶利米书入边呢七章大概列出呢五个。
让我们去理解到假先知的一些特性。
让我哋理解到假先知嘅特性。
那假先知他有一个共通点哈。
假先知有一个共通点嘅。
我们来看耶利米书的28章。
睇耶利米书28章。
28章里面有一个先知叫做哈拿尼亚。
28章里面有一个先知叫做哈拿尼亚。
那这个他所传达的信息跟耶利米所传达信息是不一样的。
他所传达的信息和耶利米先知传达的信息是不一样的。
耶利米在25章那边讲到说要被掳70年嘛。
耶利米先知在25章那里讲到要被掳70年。
但是28章的哈拿尼亚呢在第三节就讲两年啦、
啊。哈拿尼亚在28章里面讲的就是两年被掳两年。
那我们就可以想一想齁。
我们就可以想想。
你希望70年还是希望两年？
你希望70年定两年呢？
35倍。
35倍。
我当然如果听到的话两年比较好了，两年就好了啦。
我听到的时候当然就说两年比较好了。
所以他哈拿尼亚就用两年齁、
哦、来
告诉这些百姓，
所以哈拿尼亚就用两年来话俾百姓听。
他也赞同一部分耶利米所说的话。
他都赞同一部分耶利米所讲的话。
对，我们会被掳，但是不是像耶利米讲的70年，两年而已啦。
系，我哋系会被掳，但系唔系好似耶利米讲嘅70年，而系两年啫。
所以一般人绝对会赞成这个两年嘛。
一般人绝对就会赞成两年啦。
理由是什么？
理由系咩咧？
因为同样是先知啊。
同样都系先知。
耶利米是先知没错啦。
耶利米是先知没错。
哈拿尼亚当时也是先知啊。
哈拿尼亚当时都是先知。
A 先知说被掳70年。
A 先知说被掳70年。
B 先知说被掳2年。
B 先知说被掳2年。
一般百姓绝对都是先知，所以我选择两年嘛。
一般百姓都说大家都是先知，我当然选2年啦。
那哈拿尼亚讲2年。
哈拿尼亚讲2年。
他的目的是要让人相信。
目的是让人相信。
但是两年之后怎么样？
两年之后怎么样？
这个真先知跟假先知就很清楚了嘛。
真先知和假先知就很清楚了。
所以他很有压力。
很有压力。
他马上就要让人相信吧。
马上就让人相信。
所以他就开始逼迫耶利米嘛。
他就开始逼迫耶利米。
因为两年很快就过去了。
因为两年很快就过去了。
两年过去之后，他的信息就变成是被别人唾弃的信息嘛。
两年过去之后就会他的信息就被人唾弃了。
因为他自己最清楚这个不是神的信息啊。
他自己最清楚这个不是神的信息。
那我们在读二十八章的时候。
我们再读二十八章的时候。
我们看第一节。
看第一节。
第一节这里有提到哈拿尼亚是先知哈拿尼亚。
第一节呢就有讲到哈拿尼亚是先知哈拿尼亚。
再看第五节。
再睇第五节。
提到哈拿尼亚也是用先知来称谓他。
提到哈拿尼亚嘅时候都系用先知嚟称呼佢嘅。
再看第十节。
再睇第十节。
先知哈拿尼亚。
先知哈拿尼亚。
将先知耶利米两个都是先知啦。
将先知耶利米。
啊，两个都是先知，
两个都是先知。
哦，十二节，
十二节，
第四次，
第四次，
也是讲先知哈拿尼亚，
都是讲先知哈拿尼亚。
好，那再来是十五节，
十五节，
先知哈拿尼亚，
先知哈拿尼亚。
啊，最后一次是十七节，
最后一节是十七节，
先知哈拿尼亚，
先知哈拿尼亚。
啊，为什么读这六节呢？
点解读呢六节呢？
哈拿尼亚，我们还没有把他界定假先知的时候，他是先知。
我哋仲未界定佢系假先知嘅时候，佢系先知、
哦。他不是突然间冒出来的一个人哦。
佢唔系突然之间冒出嚟嘅人啊。
他是在犹大国里面是先知的，大家都知道的。
佢犹大国入边系先知，大家都知道。
哦，是大家所尊敬的。
系大家所尊敬嘅。
所以在写二十八章的时候，
写二十八章嘅时候，
在介绍哈拿尼亚，
介绍哈拿尼亚，
他前面都冠上先知两个字。
佢前面都冠上咗先知两个字。
所以他是被公认的先知。
佢系被公认嘅先知。
是在犹大国当先知的。
喺犹大国做先知嘅。
哦，但是他所传达的是假信息，
但他所传达的是假信息、
哦、所以共通点就是这些假先知本来都是在犹大国里面是当先知的啦。
这些共通点就是他们这些假先知本身都是在犹大国里面做先知的。
如果有一个平常的百姓起来讲这些话，没有人会理他的。
如果有一个平常百姓讲这些说话，没人理他的。
就是因为他是先知，所以他有这个职分，他起来讲这些话，大家才会理他，才会听他的。
因为他是先知，他有这个职分，所以他起身讲了一些说话，大家都听他的、
哦、所以这些假先知为什么能够在犹大国里面兴风作浪？
为什么这些假先知可以在犹大国里面兴风作浪呢？
他如果是一般的百姓，
如果他是一般的百姓，
那怎么兴风作浪？
怎么可以兴风作浪呢？
他就是一般百姓当中被神拣选，曾经当过先知，而且是这个众人所知道的。
他就是一般百姓入面被神曾经拣选过作为先知，而大家都知道的、
啊、所以说他们所传达的信息才会影响，
所以他们所传达的信息才会影响、
哦啊、造成耶利米先知真信息相当大的阻碍，
造成耶利米先知真信息非常大的阻碍、
哦、那这个哈拿尼亚他讲这些信息的时候呢，
哈拿尼亚讲这些信息的时候呢、
啊、你看我们看那个第九节、哦、
我们看第九节，
先知预言的平安到话语成就的时候，人便知道他真是耶和华所差的先知。哎，话语成就的时候，
话语成就的时候，
哎，就是说神的真先知一定会话语成就，
就是神的真先知话语一定会成就。
所以先知所传达的信息是要有时间来考验的，
先知所传达的信息是有时间来考验的、哎，
真先知他会安静等候，
真先知会安静等候、
啊、假先知他就会这个心里不平安，
假先知心里面不平安。
那这句话是引用《生命记》的十八章的二十二节，
这句说话是引用《生命记》十八章的二十二节、
啊、神对百姓所说的，
神对百姓所讲的、
啊、所以真先知他很清楚，
真先知很清楚，
不需要跟这些人争辩，
不用跟这些人争辩，
时间到了，
时间到了，
成就了，
成就了，
人家就知道真假先知，
人家就知道真假先知。
那哈拿尼亚就不一样，
哈拿尼亚不一样、
啊、他很积极的，
他很积极，
他跟那个耶利米作对，
跟耶利米作对、
啊、所以从第十节以后，
从第十节以后、
啊、到后面，
到后面、
啊、我们就看到这个、哦、很积极 很激烈的，
我们看到他很积极很激烈的、
啊、要来让众百姓相信他的谎言，
要让众百姓相信他的大话。
所以他后来的结局是什么呢？
他后来结局是怎
样？我们看十七节，
看第十七节，
这
样，这样先知哈拿尼亚当年七月间就死了、
哦、那一年就死掉了，不要等到两年了，
不用等两年了，
因为他太激烈了，
他太激烈了，
所以神就出手了，
神就出手了。
那共通点就是他们是先知了，
共通点是他们就是先知，
这才是这个百姓当中很难去辨别的地方，
在百姓当中很难辨别的地方。
那这个就让我们在信仰当中有一种提醒。
这个信仰当中让我们有一个提醒。
我们看约翰一书，
看约翰一书
第二章，
第二章，
约翰一书的第二章，
约翰一书二章，
请看十八节十九节，
十八十九节。 约翰一书二章十八、十九节、第十八节：小子啊，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十九节：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
这里就讲到敌基督的要出来了，
这里讲到敌基督要出来了。
那敌基督从哪里来的？
敌基督在哪里呢？
从我们中间出来的。
从我们中间出来的。
如果有一个佛教的大师，
如果有一个佛教大师，
他要到我们香港教会来证道，
他来我们香港教会证道，
你会让他进来吗？
你让不让他进来呢？
当然不会了，
当然不让了。
如果有一个佛教的大师，
如果有一个佛教的大师，
他谈到说啊，这个世界末日是什么时候？
他讲到世界末日是几时？
你会信吗？
你信不信？
你不会信。
你不信，
因为他不是我们中间的人了。
因为他不是我们中间的人，
所以我们会防备他。
我们会防备他，
不会相信他，
不相信他。
但如果有一天王明昌，
如果有一天王明昌传道，
我是传道嘛？
他是传道，
我是我们中间的人啊，
是我们中间的人。
那我起来讲说，哎，明天世界末日要来咯。
我起身说听日世界末日要来了。
虽然我们会有一点疑惑啦。
虽然我们有点疑惑。
但是他是传道呢。
但是说他是传道哦。
他不可能马上就不可能，不会。
他不可能就说马上就说不会，不可能。
所以真正的敌基督最严重的是从我们中间出来的。
真正的敌基督最严重的是从我们中间来的。
我的意思不是我是敌基督哈，
我的意思不是说我是敌基
督，所以中餐还是要给我吃哈。
所以晏昼饭我都要吃。
我是比喻啦，
比喻啫。
因为敌基督是从我们中间出来的才厉害啦。
敌基督是从我们中间出来的才厉害。
就好像犹大国亡国以前，很多敌基督的，不是很多假先知。
好像犹大国亡国之前，很多假先知。
所以真假先知我们要辨明。
真假先知我们要辨别。
这个。我们讲义当中这五个是耶利米书当中可以让我们去做。
我们讲义当中耶利米书可以让我们去做辨别。
去了解这个假先知。
去了解这个假先知。
那不是我们现在有不是耶利米先知时代有而已啦。
不是只是耶利米先知时代有。
每个时代都有。
每个时代都有。
使徒时代有没有？
使徒时代有。有
啊。
有啊。
我们看启示录的第二章。
看启示录第二章。
第二章的第二节
第二章二节，启示录二章二节，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尝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
这里有讲到假使徒出来咯。
这里有讲到假使徒出来了。
有假使徒
有假使徒。
在使徒的末期，使徒时代末期，
在使徒时代的末期，
假使徒就出来了。
假使徒就出来了。
这个就让我们知道使徒不是只有十二使徒啦。
这个让我们知道使徒不是只得十二使徒。
我们知不知道使徒有几种？
我们知不知道使徒有几种呢？
从新约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使徒有三种。
从新约时代开始，我们见到使徒有三种。
一种就是特殊的使徒。
一种是特殊使徒。
一种是特定的使徒。
一种是特定使徒。
一种是一般使徒。
一种是一般使徒。
那谁是特殊的使徒？
谁是特殊使徒呢？
谁？
谁？
猜猜看，
估下，
谁是特殊的使徒？
谁是特殊使徒呢？
那就圣经有。
圣经有。
没关系啊，这个没有作业了，大家不用紧张。
不用紧张。
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
我们读希伯来书三章一节。
耶稣基督就是使徒。
耶稣基督就是使徒。
我们中文翻译是使者啦。
中文翻译是使者，
但是你去查一查我们的 Rhema 或者是英文版的圣经，
但是你查一下英文版的圣经，
就是使徒，
就是使徒
Apostolos、使徒啦，
使徒、
所以他是耶稣是使徒，
耶稣是使徒。
那使徒是什么意思？
使徒什么意思？
就是把一个人从 A 地差派到 B 地去传福音的，
就是将一个人从 A 的地方带到 B 的地方传道，
一定是要这样才能够称为使徒，
一定是这样才被称为使徒。
但是不是被差派出去传福音的都是使徒啦？
但是不是被差派出去传福音的都是使徒。
所以使徒的意思是这样子，
使徒的意思是这样。
那耶稣在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在这个写这个耶稣的时候，他是讲到耶稣是什么？使徒。
希伯来书的作者称耶稣是使徒，
他是从天上 自己差派自己到地面上来传福音的。
他从天上自己差派自己去到地上传福音。
所以他是第一个使徒。
他是第一个使徒。
特殊的使徒。
特殊使徒。
除他以外没有第二个。
除他以外没有其他。
所以才叫做特殊了。
所以先叫特殊。
他是从天上来的。
他是从天上来的。
传达救恩的。
传达救恩。
所以他是真正的使徒。
所以他是真正的使徒。
也是特殊的使徒。
都是特殊的使徒。
也是第一位使徒。
都是第一位使徒。
那这个不是我讲，这是圣经的圣经记载的了哈。
这个不是我讲，这个圣经。
那第二种使徒。
第二种使徒。
就是特定的使徒。
就是特定使徒。
那谁是特定的使徒呢？
边个特定使徒呢？
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一章。
我读《使徒行传》第一章。
二十二节到二十六节。
二十二到二十六节。
这一段在记载哈，要找一个人来替代啊这个卖主的犹大嘛。
呢一度提到要揾一个人嚟代替卖主嘅犹大，
那他就设定了两个条件，
就提前设定两个条件，
一个就是在肉身跟随过耶稣的，
一个就系喺肉身跟随过耶稣嘅。
第二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
就是要亲眼看见耶稣复活，能够为耶稣复活做见证的，
就系要亲眼见到耶稣复活，为耶稣作见证。
哦，所以他们在设定的时候就有这两个条件。
所以他们设定的时候就有这两个条件。
啊，这在二十二节了。
在二十二节，
没有这两个条件，你有信心、有爱心、有恩赐，没有用。
没有这两个条件，就算你有信心、有爱心、有恩赐都没用。
啊，一定要有这两个特定的条件。
一定要有这两个特定的条件。
肉身跟随过耶稣的。
肉身跟随过耶稣的。
亲眼看见耶稣复活的。
亲眼见到耶稣复活的。
能够为耶稣复活做见证的。
可以为耶稣活作见证。
啊，这么多人当中就两个有。
这么多人当中得两个有。
一个叫做约瑟。
一个叫约瑟，
一个叫做马提亚，
一个叫马提亚。
后来他们用抽签的啦。
他们后来抽签。
为什么用抽签的？
为什么抽签？
哦，因为那时候圣灵还没降临嘛。
因为那时圣灵还没
降临。第二章圣灵才降临。
第二章圣灵先降临。哦，
圣灵还没降临以前，他们是用抽签的。
圣灵还没降临之前，他们是用抽签的。哦，
所以就抽到马提亚。
所以就抽到马提亚。
啊，马提亚就跟随过耶稣的。
马提亚跟随过耶稣。
马提亚是亲眼看见耶稣复活的。
马提亚亲眼见到耶稣复活的。
之后呢，就再也没有特定的使徒了。
之后就没有特定的使徒了。
所以约翰他是最后一个特定的使徒。
约翰是最后一个特定的使徒。
约翰死了之后，特定的使徒就没有了。
约翰死了之后，特定的使徒就没有了。
但是还有使徒出现啊，
还有使徒出现的。
所以第三种使徒是一般的使徒。
第三种使徒是一般使徒。
那谁是一般的使徒呢？
谁是一般使徒呢？
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十三章。
看《使徒行传》十三章。
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
十三章一至三节。
这里面有记载五个人。
这里记载了五个人。
一个巴拿巴。
巴拿巴，
还有西面、
西面、
路球、
路球、
马念、
马，
还有扫流、扫罗、
马念和扫罗。
哦，这是我们看第一节的时候就知道，他们是先知或者教师啦。
哦，他第一节就知道他们是先知或者是教师。
啊，他们的目的是要差派巴拿巴跟扫罗出去传福音嘛？
他们的目的是差派巴拿巴和扫罗去传福音。
但是当时的巴拿巴跟扫罗，他们的职分是先知或者教师啦。
但当时的巴拿巴和保罗是嘅职份系教师或者系先知，
他们不是使徒哦，
佢哋唔系使徒
哦，这圣经里面的记载，
圣经嘅记载，哦，
到了十四章，
去到十四章，
我们看十四章十四节，
睇十四章十四节，
巴拿巴、保罗二使徒，十四章巴拿巴、保罗变成使徒啦，
第十四章巴拿巴同保罗变成使徒啦，
所以这个时候巴拿巴跟扫罗是称为使徒。
这个时候巴拿巴和保罗被称为使徒。
这个过程圣经没有记载了。
这个过程圣经没有记载。
但是圣经很记载十三章他们是先知或者教师。
但圣经有记载十三章有讲他们是教师或者先知。
十四章以后就称巴拿巴跟保罗，为使徒。
十四章就开始称巴拿巴和保罗是使徒。
那他们不是特定使徒啊。
他们不是特定使徒。
因为他们没有跟随过耶稣嘛。
因为他们没有跟随过耶稣。
他们也没有亲眼看见耶稣复活。
他们都没有亲眼见到耶稣复活。
但是这里说他们是使徒。
但这里说他们是使徒。
所以我们把它界定为一般使徒。
我们将他们界定为一般使徒。
那一般使徒不是只有保罗跟巴拿巴啦。
一般使徒不是只有保罗和巴拿巴。
我们再看罗马书的十六章。
再看罗马书十六章。
十六章的第七节。
十六章第七节，十六章第七节，第七节又问我亲属与我一同坐监的安多尼古和尤利亚安，问他们在使徒中 是有名望的，也是比我先在基督里。
啊，这里又记载有两个人叫安多尼古和尤尼亚。
这里记载了两个人，安多尼古和尤尼亚。
哦，他们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
他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
而且还比保罗先先在基督里啊。
而且还比保罗更加早在基督里。
啊，所以当时候的一般使徒保罗巴拿巴士了，还有很多。
当时的使徒保罗巴拿巴是还有其他，
所以才会有后面以弗所教会能够辨别出使徒是假的来，
所以后来才会去到
使徒是假的，
辨别到使徒是假的、
哦啊、那假的使徒不是特定使徒，也不是特殊使徒，
假的使徒不是特定使徒，都不是特殊使徒、
哦、是一般使徒，
是一般使徒、
哦啊、也是受人中敬重的嘛，
都是受人敬重的、
哦、那我们当中
我们当中
现在包括我了，
现在包括我，
现在在教会里面的职份，哪一个职份最像使徒？
现在教会里面的哪个职份最像使徒呢？
传道嘛，对不对？
传道，
我被差派出去传福音的嘛，
因为被差派出去传福音、
哦、当然我们也有当中被差派出去的啦，
当然我们都有被差派出去的，
但是以现在的真耶稣教会的职份，传道者好像就是，虽然他不是使徒了，但是他的职份的工作就像使徒一样，
但现在真耶稣教会如果要最似是使徒的，就被差派出去的就是传道、
哦、而且好像是 很受敬重啊，
而且都好像很受敬重
哦。早上来的时候要帮忙搬一个东西啊，不行不行，你是传道。
早上来的时候要帮手搬个嘢，
传道有这种特权哦。
传道有特权。
传道没有这个特权哦，是我们慢慢慢慢有这个特权出来，我是不知道。
可能有特权，我不知
道。这个是我们对一个职份的敬重是很好啦。
这个是我们对一个职份的敬重是很好。
啊、但是、哦、我们要用真理来辨别。
但一定用真理来辨别。
所以真跟假不是用人来辨别。
真和假不是用人来辨别。
也不是用他的职份来辨别。
都不是用他的职份来辨别。
是要用他的所传达的信息来辨别。
需要用他传达的信息来辨别。
以弗所教会为什么能够辨别？
以弗所教会为什么能够辨别？
哦、因为他有三年的时，保罗有在以弗所教会三年的时间来教导他们。
因为保罗是三年的时间在以弗所教会教导他们。
哦、所以他们对道理的这个认定认知很强烈。
他们对道理的认定认知很强烈。
哦、他们怎么知道这个假使徒是假的？
他怎么知道这个使徒是假的？
他们写脸上有没有写假？
面上面有没有写着假字？
是他们所传达出来的信息跟他们原本所领受的真理不一样。
而是他们所传达的信息和他们原本领受的真理不一样。
所以真假不是职份，真假也不是哪一个人。
真假不是职份，都不是哪一个人。
真假是在他所传达的信息。
真假是在他所传达的信息。
那这个时候我们在信仰当中怎么去辨别？
这个时候我在信仰当中怎么去辨别呢？
就是我们要明白真理
了。就是要明白真理。
明白真理才能够辨别了。
明白真理才可以辨别。
不然的话我们都会像犹大国王国以前的那种状态。
如果我们就会好像犹大国王国之前的状态。
到底这个真还是那个真归体啊啦。
到底这个真还是那个真呢？
人多的讲我喜欢听的就是真啊。
人多的讲我喜欢听的就是真。
就犹大国就亡国了嘛。
犹大国就亡国了。
但是我们今天不一样哦。
但是今天不一样。
我们是属灵的以色列国。
我们是属灵的以色列国。
我们要用真理来辨别。
我们要用真理来辨别。
真理才是最主要的。
真理才是最主要的。
这是有关假先知的信息。
是有关假先知的信息。
那我们休息一下，一起默祷。
我们休息一下。